嚟緊呢個禮拜二，我就會做一個小腸器手術。
接下來的這個禮拜二，我就會做一個小腸器的手術。
呢個手術，本身嚟講，據我所知咧，就唔係話好嚴重。
這個手術據我所知並不是很嚴重。
啊，唔係好似即係要割除身體一啲重要嘅器官、一啲嘅腫瘤啊咁樣。
不是要切掉身體某個重要的器官或者是腫瘤之類的。
啊，我知道當中有弟兄姊妹可能做過更嚴重、更複雜嘅手術。
我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可能做過更加嚴重、複雜的手術。
但係對我嚟講，呢個係我一生人第一次要做手術，又要留意。
但是对我来讲，这是我一辈子第一次要去做手术，也需要留院。
难免都是有一些的焦虑，
难免会有一些焦虑。
特别在这个时刻，当我面对自己人生好像那个肉体好像要走去那个衰残的一面的时候，
特别是到了我这个年纪，感觉肉体是在一步步走向衰残的时候。
我今年63岁，
我今年63岁，
有啲好似有啲岁月不留人嘅感觉，
有一点岁月不留人的感叹。
喺呢段人生嘅嚟到呢个阶段嘅时候，我哋往往系有一啲嘅回想反省过去。
当人生走到这样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往往有一些回忆和反省。
可能過去生命當中有一些錯事做了，我能不能夠補救呢？
可能在過去的生命旅程中有做過一些錯事，是否能補救呢？
希望能夠是真的把握我的時日，能夠過去做錯的事能夠矯正下來，就做多一些做矯正。
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把握时光，能够将过去做错的事情能够调整过来，并且多做一些。
或者以前得罪过的人，
或者是以前得罪过的人，
或者我们都要尽快把握机会，能够寻求那个的宽恕和了解。
自己以前得罪过的人，也希望能够有时机，能够有这个宽恕和和好的机会。
但是另一方面，除了反省过去，来到这个阶段，也都有一个的前瞻。
除了反省过去，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对未来也有一个前瞻。
究竟我在前面的日子，我还有没有用呢？
在未来的日子里，是否还有用呢？
是不是我的金色年华是已经过去了呢？
是不是我的金色年华已经过去了呢？
以我现在这样的体况那个的状况，是不是我的会被淘汰呢？我的工作
以我现在这个状况，是不是我的工作会将我淘汰呢？
还是我在这个世界今天还我的生命仍然可以 make a difference， 就是做一些的作为呢？
那亦或是我现在的生命还可以有所作为呢？
这些都是在这个的手术之前有很多的复杂的思想来到。
所以在这个手术之前呢，有很多的复杂的思想在我的脑海中。
所以我叫今天的信息是思想人生的下半场。
所以我今天的信息就叫做思想 人生的下半场。
什么叫人生下半场呢？粗略的定义就是当是40至50岁之间，就是人生的中间。
人生的下半场粗略的定义是否是40岁到50岁呢？
我不知道，不用举手啊。我相信大多数人今在这里呢都应该是超过40岁，是吗？
大家不需要举手，但是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大多数人都已经超过了40岁。
可以你可以属于这个的人生的中间，都适合思想这个问题。
所以你们也是来到了人生的中间，需要思想这个问题。
首先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首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很多的统计呢都觉得呢人生的下半场，即是 second half， 最下面那里呢是你人生呢最大的贡献的时段。
经过这个统计呢，发现就是你在人生下半场，是你的人生做出最大贡献的时候。
即是换言之，你是年纪大的四十岁以上的人呢，或者四十五十岁以上的，你那个的贡献呢，比你以前那四十年五十年呢，那个贡献是更大。
换言之，就是说，你的人生过了四十岁或者四十五岁，你所做出的贡献是超过你的上半场。
这个呢是正是可以说呢这段时间是一个你的今年的时代，今龄的时代。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一段时间是你的今龄时代。
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的伟大的人物和他的伟大的作为呢，都是在这个年纪大的时候做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圣经中有很多伟大的人物，他们的大作为都是在他们年龄大的时候做的。
大家都很熟悉摩西啦，
大家都很熟悉摩西。
摩西是以色列人的伟大的领袖。
摩西是以色列人的伟大的领袖。
他在被神呼召去带领埃及人，以色列人从埃及的为奴之地出来的时候是多少岁？
他蒙神的呼召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有多大了呢？
是八十岁。
他是八十岁了。
大多数人在这里今天都没有八十岁。
我们在座的大多数都还没有满八十岁。
但神用摩西在八十岁的时候开始为他做大事。
这是神使用摩西在他八十岁的时候为神做大事。
但以理，先知但以理。
先知但以理，
他是为了三个的王朝，是在他的宫廷那里是做主要的行政人员。
他在三代的这个王朝中，做宫廷的行政人员。
巴比伦马代波斯。
巴比伦马代波斯。
他在这些的国王的面前都侍奉了很多的年，很多年的年日。
他在这些国王面前侍奉了很多的年日，
应该是超过五十年之久，
是超过了五十年之久。
圣经另外有一个人叫做加勒，大家都记得吗？
圣经还有一个人叫加勒，大
家
是否记得？
加勒就是摩西派十二个探子当中的其中的一个。
加勒就是摩西派的十二个探子中其中的一位。
他在约书亚就来要去到进入应许的迦南地的时候，
就是在约书亚进入了神应许的迦南美地的时候，
加勒向约书亚说，你要给耶和华神应许分给我的地。
加勒就告诉约书亚说，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
他说，我是当初在四十五年前神派我去探讨那个地。
他说神当初在四十五年前派我有打探这个地。
然后在那里你看他说那些说话，那个他当时已经是八十五岁，但是他说那个的说话的豪气。
他当时已经有八十五岁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他当时讲这话的豪气。
他说在约书亚十四章十节那里，他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
在约书亚记第十四章的第十节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
看啊，现今我八十五岁了。
看了，现今我85岁了，
我还是强壮，
我还是强壮，
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
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
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
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
这个是加勒在他85岁的时候说的说话，
这就是加勒在他85岁的时候所讲的话。
这些都是一些在一个的我们可以说话年纪大的时候，神是用这些的这些的人来成就他的工作。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讲到的，当人年纪大的时候，神还是使用他来成就他自己的工作。
但是除了这些成功的个案，有没有一些失败的长者呢？
除了这些成功的个案，我们有没有失败的长者呢？
圣经也有一个失败的个案，
圣经也有一个失败的个案，
就是祭司以利，
就是祭司以利。
以利，如果你看圣经里面祭司以利，他可以说一个很失败的例子。
如果你读过圣经，你就知道这位以利他是一个非常失败的父亲。
他有两个，他教不好他两个儿子，
他没有教好他的两个儿子。
他这两个儿子是藐视神的祭物，
他的两个儿子藐视神的祭物，
结果神是惩罚他们整个家，整个的家族，
所以神惩罚他们整个家族。
但是以利，神在他年老的时候用他来培植了一位年幼的先知撒母耳，
但是神也使用他在他年老的时候培养了一位年幼的先知，就是撒母耳。
所以一个人在这个的整个的一生来讲，他可以说他的一生是失败的。
这个人如果我们来看他的一生的话，是失败的，
但是在他生命里面，神都可以用他能成就一个的主要的工作，就是栽培了在以色列人一个伟大的先知撒母耳。
但是神仍然使用他在人生的一个阶段培养了以色列伟大的先知撒母耳。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你当你反省你过去即大半生的时候，或者过去几十年的时候，
所以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当你反省人生的上半场，也就是你人生的一大部分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或者有一些事是做错，或者有些失败，
你可能会觉得有些事情做错了，有很多的失败，
或者荒废了光阴，神给你的光阴，
或者是荒废了神给你的光阴。
但是今天神要告诉我们听，告诉你听，是只要你是回头的时候，神都可以仍然的用我们。
但是今天神要告诉你说，如果你愿意回头，神还是可以使用你。
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人生下半场有贡献，但是这个的贡献不是意外的发生。
在这边呢，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人生的下半场你仍然可以有贡献，但是这个不是一个意外的发生。
我们在人生的下半场要走进这个下半场的时候，我们如果要走在神的心意，要我们的生命有意义的时候，
我们走入人生的下半场，我们想要我们的人生有意义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刻意的培养，
我们是需要刻意的来培养。
这个下半场用那个的形容，就好像一个的球赛一样，
我们可以用球赛来形容我们人生的下半场。
我们知道上半场打完之后，在中场我们要有一个的检讨，
我们知道我们的球赛打完了上半场以后，在中场呢，我们就有一个检讨。
我们要检讨一下有什么做错啊？如果做错的话，我们就要改变那个策略。
我们检讨有没有什么是做错了的，那我们就要改变我们的策略。
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要在人生的下半场，所以要谨记一样东西，我们就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晚节不保。
所以我们在人生下半场的时候要小心谨慎，不要晚节不保。
怎样我们能够是 finish well， 能够是做一个完全，即是完成者。
我们怎么来做一个完成者？
所以今天我希望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不要叫我们到六十岁那些人叫，不要叫做长者 senior。
我们最好不要叫六十岁的人叫他们是长者。
叫我们自己六十岁以上的人呢 finisher， 完成者。
我们要叫我们这种六十岁以上的人就叫完成者，
好吗？ senior 长者，
长者，
但是是我们做 finisher， 我们是完成者。
我们要做这个完成者，
我们要谨记在这个下半场的人生，我们要好好的谨慎去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
我们在这个下半场的人生，我们要谨慎地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
在这里给大家三个提点。
我在这边有三点要提醒大家。
当我们来到人生的下半场的时候，
当我们来到人生的下半场的时候，
我们要学习怎样从永恒的角度看生命。
我们要学会怎样从永恒的角度来看生命。
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是有祂的计划，有祂的呼召。
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计划，有呼召。
我们看上半场的时候，用一个角度看，是说上半场是为到预备我们的下半生是作准备。
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人生的上半场是为了下半场来做准备的。
从永恒的角度看生命，
从永恒的角度来看生命，
在这个下半场的时候，不一定我们说要改变我们的事业。
到了下半场，我们不一定要改变自己的事业。
神叫你做开家庭主妇，
神让你当家庭主妇，
或者神叫你做开会计师，
或者是神让你做会计师，
神叫你做工程师，
神叫你做工程师。
在这个下半场不一定要改变你的事业，
在下半场的时候你不一定要改变你的事业，
但是我们要学习怎样的从那个的永恒的角度看我们过去一生所做的事。
其实我们需要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一生所做的事情，
从永恒的角度看过去那个的成功成就，
从永恒的角度来看过去的成功成就，
从永恒的角度看看我过去所累积的东西是什么。
从永恒的角度我们来看过去我们所累积的是些什么东西。
我们有一个的态度，就是前半生是为下半生做预备。
我们有一个态度，就是说前半生是为后半生来做预备。
我们来到下半生的时候要好好完成神给我的生命那个呼召。
我们来到人生的下半场的时候，我们要来好好的完成神对我们的呼召。
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十四节这样说，
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这样说，
保罗啊，弟兄姊妹们，我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
保罗说，弟兄姊妹们，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到从神 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我们要得到从上面召我们来所得到的奖赏。
在这里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过去所得着的东西，以为已经得着的，
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以为我们过去所得着的，
我们在前半生可能我们所很多以为得着了的东西，
我们这前半生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得着的很多东西，
但是从永恒的角度里面，可能这些是一些很自暂自应的东西，
但是可能这些东西在永恒的角度来看是一些自暂自轻的东西。
可能我们以为过去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做到某一个的地位，某一些的成就，
在过去我们的目标可能是觉得我们要达到某一个的地位，做到某一个的程度，
但是假如我们从永恒的角度里面，
但是假如我们从永恒的角度来看，
保罗说我不以为自己是得着了，
保罗说我不以为我自己是得着，
由现在开始保罗说我要一定要看到神给我那个目标，
从现在开始我一定要看到神给我的目标，
以前是一路的要为着自己去抓住捉住，
以前我为了自己不停地去抓取，
但是现在我要施予，
但是现在我要施予，
以前是我要成功要成就，
以前我要的是成功和成就，
今天我所要的是有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
今天我要的是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
在英国有一个，在200年前有一个人叫做 William Wilberforce，
在英国200年前有一个人他叫 William Wilberforce，
他是英国的一个的政客，
他是英国的一位政客，
他参政之后做了5年之后他就信主，
他参政5年以后信主，
当他信了主重新得救的时候，他觉得神给他看到周围当时英国的社会，
他得救以后他来看英国当时整个的社会，
在当时神感动他看到当时英国的政府是仍然有那个的贩卖那个黑奴那个的政策，
当时英国的政府还有这个贩卖黑奴的政策，
神在他的心里面感动，他觉得这个是一个是不对的一件事，
神感动他的内心，让他觉得这是一件不对的事情，
他就要将他的一生那个目标，就是去在政府里面是推动改革政府，改革策略，改革人对于一些的黑奴那个的人权啊，那些的看法。
他就觉得自己有一个使命，在这个政府当中要推行这个改革，已经在人权方面做一些工作。
他就将他那个的从政那个目标摆在这里。
所以他重整自己的目标，将自己摆上。
但是曾经一段时间，他差一点就失落了这个目标。
但是有一段时间，他差一点就失去这个目标。
原来因为当时他的名气好，他很有才干，那个的当时的英国的一个首相就想邀请他参加他的内阁。
因为他当时呢以才干而著名，所以英国的首相呢就想邀请他参加内阁。
他的内阁哈，咁啊，你知道大家知道咧，成为政府的内阁是一个好权，即系好有权位的一个地位。
所以成为内阁的成员呢，就是一个很有权柄的职位。
但是他后来祈祷。清楚的觉得这个不是神所呼召他的，
但是经过祷告以后，他觉得这不是神呼召他要去做的，
他知道他成为执政者那个叫政党的一个内阁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去从一个的外面去批判政府政策，去推动那个废除贩卖黑奴这个的使命。
他知道自己如果成为政府的内阁成员以后，他就没有办法从一个外面的这样一个人的角度去反对这个贩卖黑奴的政策。
所以他自己不属于任何的政党，他是一个 independent， 一个独立的身份，在立法局，在那个议会里面是做议员。
所以他就没有参加任何的政党，以一个独立的立法的
做议员，又不是工党，又不是保守党。
所以他就是在这个立法局以一个独立的身份来参与这些政策的制定。
他为废除黑奴这个使命，这个做了20年。
他为了这个废除黑奴的使命做了20年。
他坚持在那个的英国的政府成为当时社会的良知，一直辛劳了20年。
他成为这个英国政府中的一位一个良知，为此奋斗20年。
在他临死之前的几日，英国政府终于通过废除贩卖黑奴。
在他临去世前的几天，英国政府终于通过了这个法案，废除黑奴的买卖政策。
他是将一生奉献在神所呼召他的目标。
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神呼召他的目标。
从永恒的角度看生命，
从永恒的角度来看生命。
第二，我们要思考，我们要维持与神有一个活泼的关系。
第二点就是我们要维持与神活泼的一个关系。
在我们人生的下半场，我们要切切的要保守和神有一个好好的关系。
在人生的下半场，我们要切切的保守与神的一个美好的关系。
请大家打开去诗篇的92篇。
请大家翻开诗篇的92篇。
我们读12到14节。
我们看12到14节。
诗篇92篇12节这样说。
诗篇92篇12节这样说：
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
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
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
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
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汁浆而常发青。
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汁浆而常发青。
在这里提到这个义人，他年老的时候仍然可以结果子。
在这边提到义人年老的时候仍然要结果子，
充满了汁浆而常发青，
充满了汁浆而常发青。
那个关键在哪里呢？
这里的关键是在哪里呢？
因为那个关键是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
关键在于他们是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内。
他在神的关系里面有一个活泼，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以致到神是叫他经常的发旺常青。
因为他跟神有一个活泼的关系，所以呢他就可以经常的发青，满了汁浆。
所以我们这一班已经来到人生下半场的人，
所以我们这一班已经来到人生下半场的人，
我们要反省，我们要继续的坚持，我们 每一日读经祈祷嗰个嘅习惯。
我们要反省，坚持读经祷告的习惯。
我哋亦都要尽量嘅寻求一个时间系与神可以安息。
我们要寻找一段时间在神里面有安息。
当我哋唔好以为话我已经识咗好多嘅圣经，我已放松唔再读啦。
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已经知道了很多的圣经，我们就可以放松不用再读了。
或者话主日学系一啲嘅后生仔后生女先要参加嘅。
或者我们觉得说主日学是那些年轻人要参加的。
但系我哋要坚持，我哋要与神有一个活泼嘅关系。
所以我们要坚持与神有一个活泼的关系。
继续好似玛利亚一样，系选择好与耶稣基督聆听佢嘅话语呢个上好嘅福分。
就像玛利亚一样，她选择了来聆听耶稣基督这上好的福分。
当我哋能够维持与神有活泼嘅关系，
当我们维持和神有这样活泼的关系，
我哋就好似嗰棵嘅树一样，能够系虽然年长，仍然系发旺结果子。
我们就像这树一样，虽然年长，仍然可以发旺结果子。
第三，我哋要谨守生命，同埋谨守我哋所持嘅真道。
第三，我们要谨守生命和真道。
请大家打开提摩太前书4:16。
请大家打开提摩太前书4:16。
在这里保罗提醒提摩太。
在这边保罗提醒提摩太。
他说你做牧师的事是要谨慎这些。
他说你们做牧师的要谨慎自己。
我相信这个的提醒不是单单是只是给一些做牧师的做教牧的人。
我相信这样的提醒并不只是给牧师或做教育的工作的人。
我相信这个的提醒也都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我相信这也是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他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他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要在这些事上恒心。
要在这些事上恒心。
你要咩叫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呢？
什么叫做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呢？
我觉得英文圣经嗰度讲得更加嘅全神，佢话 watch your life and doctrine closely， 即系话你要看住你的生命同埋你的教义、你的真理 closely 好紧密嘅睇住。
所以我觉得英文呢翻译英文的翻译是更加传神，所以就说你要谨守你的生命和真道，要非常的紧密的来警醒。
你要监管你的生命。
你要监管你的生命。
不但是监管你，你要看你自己所的言你的行。
你不单要监管自己的言行。
有些年长的人呢，我知道就开始放纵。
我知道有一些年长的人，他们就开始放纵。
已经这么老了，
已经这么老了，
可以随便了。在道德上面，在一些试探上面，开始是放纵自己。
反正年纪这么大了，他就在道德上或者在一些试探上放纵自己。
年轻的人，你可以，年轻的传道人你就要小心。
年轻的传道人你就需要小心。
或者年轻的基督徒你要小心。
年轻的基督徒你需要小心。
但我都几十岁了。
但我都好几十岁了。
随便点了。
随便点了。
但保罗在这里说你要 watch your life， 你要看住你的生命，监察住你，好像小心的 closely， 好小心的看住你自己。
所以你要非常小心的来看管监管你自己。
也都看住你的 doctrine， 你嗰个嘅你自己嘅持守嘅真道。
你要非常的小心来看自己所持守的真道。
你要不但系唔好放纵。
你不单要不要放纵，
亦都要喺下半身嘅时候，你要继续嘅进修自己。
在下半身的时候，你要不断的进修自己，
或者你要培养一啲新嘅兴趣，
或者是说你要培养一些新的兴趣。
因为你咁样做恒心嘅时候，你又能救人，又能够听你的人。
因为你在这些事上恒心的去做的话，你就可以救自己，也救那些听你的人。
你就能够系你嘅生命、你嘅言语、你嘅行为，为成为神美好嘅见证。
你的生命、你的言语和行为成为美好的见证。
要谨慎自己同埋自己教训。
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上个星期我主持林奇芳弟兄的追悼礼拜。
上个星期我主持林奇芳弟兄的追思礼拜。
他是今年去世的时候是94岁。
他今年去世的时候是94岁。
他的小女儿 Brenda 在回忆纪念他父亲的一生，讲了一个很好的见证。
他的小女儿 Brenda 在回忆他的一生的时候，讲了一个美好的见证。
他说他的父亲 Bill 成长的时候是很艰苦的。
他说他的父亲 Bill 在成长的时候是非常的艰苦的。
第一，他是身体很软弱，啲人个个笑佢系病猫，
因为他的身体那时候很软弱，所以大家都叫他病猫。
佢咧，亦都系喺当时嚟讲咧，嗰、那个成长嗰阵时候，正系经过嗰个经济嘅大萧条。
在他成长的阶段，经历过大萧条的时期。
大家知道1930年时代咧，整个世界、整个北美洲都系喺一个嘅经济嘅大萧条底下。
大家都知道，在20、30年代，整个世界都处于一个大萧条的阶段。
同埋喺当佢几十年前喺加拿大，佢哋一啲嘅华人咧系受到好大嘅歧视。
在几十年前，华人在北美是受到歧视。
佢提到佢父亲经常嘅喺街啊，或者喺屋企啊，都俾人喺屋企嘅时候俾人即系掟石头啊，咁喺度或者喺街嗰度用一啲嘅好藐视嘅说话同佢哋讲。
他记得父亲讲过，那时候他无论是在街上还是在家里。有时候被人扔石头，有些时候又被人向他说这种很歧视的话语。
咁啊，佢当时嗰、那个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 喺 Oshawa 设厂嘅时候，
当时通用汽车公司在 Oshawa 设厂的时候，
佢哋就每一日。就是去企喺嗰个嘅公司嗰个人事部嗰面前系排队。
他们每一天就到公司的人事部去排队。
每一日排队嘅人可能几十人去到100人。
每天到那边去排队的都有几十到上百人。
咁嗰啲人事部嘅人就出嚟，咁就会指住啊，你咁啊叫啲人系入去面试。
那人事部的人就会跑出来，对着这些人，叫其中的一些人进到里面去面试。
但系佢话佢个爸爸，无论你排几多日、几早去到，佢都永远都唔会拣到呢啲嘅中国人嘅面孔入去工作。
他就讲到说，他的爸爸无论是多早去，或者是无论是排了多少天。他们都不会叫这个长着中国面孔的人进去去面试。
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林奇芳弟兄就去参加了加拿大军队，就去了派到去英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林奇芳弟兄就参军，被派到了英国的地方，
在一个空军的基地，
是一个空军基地。
他本来想做飞机师，但他的眼不得灵，就选不到他。
他本来想当那个飞行员，但是他因为视力不过关，所以就没有被选上。
但他说，后来告诉他的女儿，这个是神的祝福，因为所有的机师个个都死了。
他说后来他告诉自己的孩子们说，这是神的祝福，因为那些飞行员个个 都死掉了。
他就在那个空军基地那里是做一些的即地勤做一些机器的维修保养的技师。
所以他就在这个空军基地当地勤，或者是做一些机器的维修的工作。
他的女儿说，他说在那个基地，他说 I am the loneliest guy in the unit， 我在那个单位里面呢是最孤单的人。
所以他告诉自己的女儿说，那时候我在单位里面是那个最孤单的人，
因为他的是他的黄皮肤，
因为他自己的黄皮肤。
所以在他的前半生早期的时候，他是一个可以是一个很苦毒，一个很粉世疾俗的一个人。
我们可以说在他的前半生，他是一个充满苦毒和愤世嫉俗的人。
所以他说他爸爸年轻的时候，他是那个饮酒和赌博。
所以他女儿说，在他爸爸年轻的时候，就是又饮酒又赌博。
当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回来到加拿大的时候，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回到加拿大的时候，
他的生命开始有改变。
他的生命有改变。
改变的机会就是遇见他的太太 Cathy 姊妹。
这个改变呢，就是从遇见他自己的太太 Cathy 姊妹开始。
Cathy 有一天去拍门去认识他，他为他的教会募捐，认识了Bill 弟兄。
有一天 他的太太 Cathy 在那个时候去敲门为教会募捐的时候，就认识了林奇芳弟兄。
后来他们就结婚，最后就生了三个仔女。
他们后来结婚有了三个孩子。
Brenda 她是小女，她说她自小的时候，她妈妈经常告诉她，千万不要问你爸爸年幼的事、过去的事和打仗的事。
所以 Cathy 就告诉她的女儿说，你千万不要问你爸爸就是他年幼的事情，以及后来年轻的阶段以及打仗的事情。
她说因为这些是带来你爸爸太多痛苦的回忆，
因为这会给爸爸带来太多痛苦的回忆。
这个他说这个就是他幼年的时候记得的爸爸。
所以这就是 Brenda 在讲他幼年所记得的他的爸爸。
但是他说他爸爸在九十岁的时候生命又有一个大的改变。
他说他的爸爸在九十岁的时候生命有一个大的改变，
因为他是病猫嘛，他的标佢系有好多嘅issue 嘅，好多嘅健康嘅问题嘅。
因为它是一只病猫嘛，所以它的身体有很多健康上的问题。
咁佢个心七十岁嘅时候已经摆咗一个嘅 pacer 吓，一个帮佢心跳嘅机器。
他在七十岁的时候就在心脏里边安了一个维持他心脏的一个机器。
又有糖尿病。
又有糖尿病，
又有其他很多的不同的健康的问题，
又有很多其他健康上的问题。
在90岁的时候，他需要做一个的心脏的搭桥手术。
到了90岁，他需要做一个心脏搭桥手术。
他说当时都很大的危险，以一个90岁的人做这个大手术，究竟会不会成功呢？会不会即刻死亡呢？
所以当时面临很大的风险，一个90岁的人要做这样的大手术，会不会就是在手术的时候就去世呢？
但是那时他拼命的叫教会弟兄姊妹为他祈祷，
那个时候他就叫教会的弟兄姊妹拼命的为他祷告，
结果他就这个手术很成功，
结果手术非常的成功。
在过去那四年，他说他的父亲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他说在过去的四年，他的父亲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他每一日，他对样都是最好的，他说。
他 每一天都说每一样东西都很好。
他说这个是过去最好的夏天。
他就经常说，他说比如说这是过去最好的一个夏天。
The best summer. 这个刚刚过去十月 It's the best December.
他说刚刚过去的十二月是最好的十二月。
吃完这餐饭，哎呀，这个就是最最最 best meal， 最最最最好吃的一餐。
他吃完一顿饭就说，哇，这是吃过最好的一餐饭。
他经常的，只要他身体好的，他每一次都来参加崇拜，特别是主餐。
只要他身体条件允许，他每一次都会来参加崇拜，特别是主餐。
他很喜欢听歌，然后将很多的歌词写下来。
他特别的喜欢听歌，还将 好些的歌词记下来。
他开始他很喜欢跟他的女儿、他的亲人、跟那些探望他的弟兄姊妹讲他的过去。
他特别喜欢跟来探访他的弟兄姊妹讲他的过去。
他很自豪他是退伍军人，
他非常的自豪为自己是一个退伍军人。
他过去 Brenda 说他过去的四年，他的生命是一个完全的改变。
Brenda 说在过去的四年，他的生命有了一个完全的转变。
他对生命有一个很渴慕，有一个很正面的一个的看法和享受生命。
他对生命有一个很正面的看法，同时非常的享受生命。
最后 Brenda 的总结，他说
最后Brenda 总结说，
他说我的爸爸开始的时候一个病猫，
我的爸爸开始的时候他是一只病猫。
可能当时同辈的人都想着你都早都是死的了，
可能当时跟他同辈的人都说你就会死得比较早。
但是他说 Daddy，
他说
You live a long life， You live a full life， You beat the odds。 他说爸爸你过着一个长久的生命，你过着一个丰满的生命，你比那些笑你的人还活得更久。
他说爸爸你过了一个长久的生命，也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你比那些笑你的人还活得更久。
我所印象中的 Bill Lam 弟兄，他就好像一个不倒翁。
在我的印象中，林奇芳弟兄他就是一个不倒翁。
每一次他有什么病的时候，他的女儿就打电话来，哇，喂，为他祈祷，为 Cathy 祈祷。
每次他一生病的时候他的孩子们就打电话说为他来祷告。
我都每一次为他祈祷，我都想着好像心理预备可能今次都是最后的了。
我每次祷告的时候我都在想可能这个就是最后一次了。
但是神在那过去四年给我的弟兄在生命里面，虽然在开始的时候是这么苦毒，是这么艰难，但是因为他依靠神，因为他要跟神有一个 和教会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神给他一个丰盛的生命。
虽然在他早期的生命是如此的艰苦，但是到了他生命最后的阶段，因着跟神跟教会这亲密的关系，他得着了一个丰盛的生命。
我们为到他的人生的下半场，我们献上感恩。
我们为了他人生的下半场来感恩，
也盼望我们的生命也都可以这样的一切的是去荣耀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也让我们用自己的生命来荣耀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清楚从永恒的角度看我们的生命，
清楚的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余下的日子竭力的维持和神有一个活泼的关系，
在我们余下的日子，我们竭力的保持和神一个活泼的关系，
持守谨慎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那个的信念，
持守和谨慎我们，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教训。
当我们这样的谨慎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一个的树栽在耶和华的院子里面。
当我们这样谨守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一棵树栽在耶和华的院中。
我们经常的结果子，
我们常结果子，
充满汁液，亦都常青，
充满了汁浆，而且也常青。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